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8月30号，公元2001年10月1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做出最后决定，不参加捷克布拉格举行的2000年论坛会议。欧洲议会拒绝中国施加的压力，如期举行东土耳其斯坦研讨会议。西藏通讯总编严厉反驳新华社就达赖喇嘛在台湾的慈悲与智慧之旅，实质上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分裂与建材之旅同台独合流的报道。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已确定无法出席在捷克布拉格举行的第5届2000年论坛活动。达赖喇嘛无法前来捷克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美国展开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使他不便前来。根据捷克新闻社引述2000年论坛发言人埃汉尼卡的说法，达赖喇嘛取消前来布拉格，可能与美国展开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有关。达赖喇嘛也取消了他最近在欧洲的所有行程。达赖喇嘛先前取消了访问克罗埃西亚等国的行程，但在2000年论坛主要推动者捷克总统哈维的力邀下，达赖喇嘛还是决定前来。可是本月14号，达赖喇嘛仍然做出最后决定，将不参加布拉格出席的会议，取消访问行程。达赖喇嘛去年曾经出席过第4届2000年论坛会，曾与同样出席这项会议的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见面。今年第5届2000年论坛14日晚在布拉格皇宫举行开幕仪式。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尽管面对中共的干预与施加压力，一向探讨东土耳其斯坦在中共统治下的研讨会仍将如期在布鲁塞尔举行，欧洲党激进党昨天宣布，由该党及新疆异议组织海外最高机构东土耳其斯坦民主大会联合举办的东土耳其斯坦在中共占领半世纪后之情况研讨会将按原计划于17日在此间欧洲议会举行。欧洲激进党秘书长及欧洲议会议员都比昨天指出，欧洲议会成员已拒绝来自中国当局前所未有的压力，能维护欧洲议会的自主与尊重，并使维吾尔人隐藏的悲剧得以讨论。据都比表示，为阻止上述研讨会的举行，中共驻布鲁塞尔大使馆数周以来已对欧洲机构施加压力。在17日举行的研讨会中，除去主办单位代表外，将有来自国际人权组织与无代表国家及人民组织的人士，西藏联邦政府驻欧盟代表以及中亚事务国际学者专家分别发表演讲。新华社报道说，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喇嘛达赖日前带着捞来的大笔钱财，带着与台独势力切磋的分裂心得离开了台湾。近年来达赖集团的日子并不好过，所谓的流亡政府面临财政困境。1997年3月，达赖首次到台湾活动，募得供养金1700多万元新台币。新华社报道说，他在搞了4天的般若波罗多心经弘法讲座 每张入场券开价1000元新台币。所谓的灌顶又捞到了1500万元新台币的巨额收入。此外，台湾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达赖慷慨解囊，访台的巨额所得既可暂时预解所谓流亡政府的财政困难，又能为今后达赖到世界各地继续鼓吹西藏独立提供资金。也难怪达赖临走前表示还要再次赴台活动。新华社还报道说，作为藏独头目，达赖到台湾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捞钱，与台独勾搭合流是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赴台前口口声声说绝不寻求西藏独立，也不谈台湾独立问题的达赖，一到台湾就迫不及待地举行记者会，主动提及政治话题。新华社报道说，在台期间他与台湾当局领导人两次会面，必时密谈，还与李登辉、吕秀莲等见面，与李登辉称兄道弟，并把两岸中国人说成是两国人。新华社还报道说，种种事实表明，达赖此次到台湾绝对不是单纯的宗教交流活动，而是其40多年来与祖国为敌搞西藏独立的分裂活动的继续。就以上新华社的报道，本台记者特别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中文科西藏通讯总编辑导次任时，他指出，
这怎么说，比方说达赖喇嘛第一次去，他确实有一些供奉供养，这些供养到现在为止一直在用，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比方说在克什米尔那地方有信仰穆斯林的西藏人，在这个定居点的一些学校卫生设施在用，另外有些呢还有一部分呢用在那个流亡社会的一些社会福利方面，这些方面确实用。但是第二次达赖喇嘛，当然因为在台湾有很多的佛教徒，所以他们都有很多的供养，这种供养数额确实不少，但是当时台湾刚好发生了地震以后不久，所以达赖喇嘛把那些全数都捐给台湾的灾区了，所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他这个还有一个更主要的是，他到台湾去不是为了去筹集什么资金，因为达赖喇嘛到任何地方去都是把当地捐下来的钱都是留给当地，只有第一次例外，因为当时在那边还要建立一些西藏基金会什么的，除了第一次例外，达赖喇嘛历来都是这样。
就新华社说，达赖喇嘛到台湾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捞钱，与台独勾搭合流是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的说法。导次任指出，
说吧，这其实这个您刚才提到的我也看到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共在这强词夺理。比如说达赖喇嘛到台湾以前，他确实说他绝不寻求西藏独立，也不谈台湾独立问题，因为什么？这就是他的立场，他西藏问题没有解决，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呢，达赖喇嘛呢在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中不追求西藏的独立，这是一个。那么中共呢说达赖喇嘛说什么一到台湾就迫不及待的举行记者会，主动提及政治话题，这个就好像达赖喇嘛违背了前面的，根本不是。政治问题和西藏独立是两回事，西藏独立是政治解决的一个方式，达赖喇嘛并没有说西藏不存在政治问题，而只说不在政治问题中否定了某一种可能性。所以呢，达赖喇嘛当然不仅是台湾，他到任何地方都要举行记者招待会，也要谈到这些。而且他在主动提起政治问题里面，他就谈到了不追求西藏独立这个问题。还有呢，他中共说是什么达赖喇嘛到这次台湾去不是单纯的宗教交流，而是继续进行西藏分裂活动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在台湾期间他和台湾领导人两次会面，必时密谈。还有李登辉、柳学良等见面等等，确实跟那个陈水扁台湾总统陈水扁见了两次面，而且他们当然是在房子里会谈，而不会是在大庭广众之前交谈。所以这谈什么当然没公布。当然达赖喇嘛第一次去台湾就是靠李登辉的促成，所以呢达赖喇嘛一直称李登辉为台湾人民的是我的老朋友。同时达赖喇嘛对李登辉在台湾地区在台湾推行民主制有很高的评价，所以他一定要去见李登辉。吕秀莲副总统呢，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佛教徒，从佛教徒的角度也好，就各方面他都要去拜见达赖喇嘛，这是每次都是一样的。当然跟李登辉说称兄道弟等等，这些和他们臭味相同，这些都是形容词，没什么意义了。当然他们说台湾问题应该由台湾人民决定，这确实达赖喇嘛的立场。如果中共真的相信台湾人民是热爱中国的，是拥护统一的，那么 达赖喇嘛这个立场对中共是有益的。达赖喇嘛从来不认为什么某一个台独分子怎么说，或者某一个怎么说，他认为应该由台湾人民决定。何况包括对西藏问题，达赖喇嘛立场也是，就是人民主权，主权的来源属于人民的支持，而不是靠强占。这是达赖喇嘛的立场，确实是这样。那么至于说什么李登辉的七块弄，达赖喇嘛这是他的言论自由，就李登辉认为中国要发展，应该把中国分成七块，各自发展，这样才有前途，或者大家互相脱离，大家都发起不起来。这是李登辉他自己的见解，他自己的观点，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得人心是另一回事，但是他有发表这个言论的权利。达赖喇嘛并不是说认同他这个观点，而是说这是他言论自由的范围。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怎么说呢，很普遍的一些东西，他根本就跟那个西藏独立啊分裂活动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中国硬把他接上去你也没办法。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我继续向你们介绍西藏传统的药材灵芝。灵芝籽实体含有多种氧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生物碱、带类、甾醇类和多种酶、挥发性油等人体需要的多种营养物质和药用成分，具有性温、胃肝特性，有益精气、补肝气、强筋骨等多种功能，主治神经衰弱、冠心病、高血压、慢性肝炎、溃疡病、糖尿病、气管炎等等，还有一定的抗癌作用，真是大有无所不包之势。由于灵芝浑身是宝，而天然灵芝又少，人工栽培便像雨后春一般的迅速发展起来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人工栽培灵芝究竟不如天然灵芝好。西藏雅鲁藏布江中下游一带的米林、灵芝、波密、茶语、义拱等地盛产天然灵芝，其数量之多、质量之好，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这里温暖潮湿，极其适合灵芝的生长，在青岗林、野桃林及春林下的枯树根上，随时都可以见到那西光照人、苍劲挺秀的朵朵灵芝，闪烁着美丽的光泽，给西藏深山老林增添了无限的情趣。灵芝种类很多，按颜色可以分为青芝、赤芝、黄芝、白芝、黑芝、紫芝，按性质可分为石芝、木芝、草芝、肉芝、金芝等。西藏灵芝以紫芝、赤芝、金芝、木芝为主。那么下面我继续向你们介绍西藏传统的药材挂楼。挂楼对于不懂药物的人来说可能是陌生的，但对药物工作者来说却是一种珍贵的药用植物，因为它那根茎、根、叶、果、皮、种子均可入药，几乎全身是宝。据药物分析，挂楼果实含有三萜、藻带、有机酸、树脂、糖类和色素，种子含有脂肪酸，均具有抗菌抗癌作用。据体外试验，挂楼前剂对腹水癌细胞有致死的作用，对体内热流作用更强。挂楼为多年生草质藤本植物，分布于西藏海拔3000米以下的义拱、波密、杂鱼等地的山坡、草丛、林边干燥向阳处。它那纤细的藤茎婀娜多姿地藏在杂木之上，夏天淡红色的球形果实与手掌似的绿叶相映成趣，它膨大而若断若续的褐色肉质根，就是有名的天花粉原料。八至九月份采收成熟果实，挖取根茎部洗净，切片晒干即可入药。挂楼性寒味甘，是主治 肺热咳嗽、肠壁心痛、乳肿痛、胸膈不舒的良药。以上听到的是西藏传统的药材介绍，欢迎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